谢谢大家今天来和我们一起聚集啊。我下面要分享的呢，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中心，这就是神子耶稣啊，基督。好，我们先看一下耶稣是不是跟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关系哈。那么我们看，至少下面我列出的东西，至少有多一两样应该跟你有关系哈。首先说，圣诞节我们休假，我们想在加拿大的人是肯定有关的，我们就要休圣诞节。复活节我们也会休假，好。下面是星期日休假，这个跟我们在不管在国内还是加拿大都跟我们有关，因为星期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不是每个国家都休星期日。我们知道是阿拉伯国家，他们实际上是休星期六，他们的周末是星期五、星期六。但我们都是休星期六、星期日，哈。下一个医院的红色十字架，这个是绝对跟耶稣有关系，哈。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么还有公益的慈善，也源于教会的对穷人需要的人的救助。公立学校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公立学校是源于教会的主日学。就像我们今天的讲课这样是由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这样演变出来的，然后现在由政府开办公立学校啊。那么当然下一个跟我们更是跟我们每个人有关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日，我们的出生的年是以耶稣的纪年为开始。那么耶稣的纪年是生年是即为公元01年。比如说我要是生在1900年的话，那么我就是在耶稣之后的1900年出生的。当然，我们死的日子这样算起来也是跟耶稣有关的，因为都会以纪年为单位来计算。那么我们看见，就是说耶稣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我们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他。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到底是谁啊？我们说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他有姓名。如果说我们就照我们中国的习惯给他编一个户口的话，那么我们看他的户口本上会写什么啊？第一，他有姓名，他的姓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他有母亲，他的母亲叫玛利亚。圣经记载是玛利亚有圣灵感孕，童女生子，耶稣是由童女生出来的。那么耶稣的生年就是按照我们的纪年呢，他应该是在公元01年。但是呢，当他们定这公元01年的时候呢，实际上计算有点错误，这样算起来的话，耶稣的生年实际上应该在公元前的4年或者更前一点，那么他死在公元300年或者330年，他是被比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这个名字呢，是一个罗马人的名字，他当时是罗马帝国住在犹太省的总督。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省已经是就犹太这个地方是已经亡国了，被罗马帝国统治。我们再看耶稣的出生地，他是犹太省的伯利恒，他的居住地是犹太省的拉撒勒。那么他的国籍当然是罗马帝国，他也有职业，他的职业是木匠。那么他在30岁到33岁之间，在犹太省就传讲天国的福音。他的母亲玛利亚也有丈夫，丈夫的名字叫约瑟。他们有儿子。有4个儿子，这在圣经里边记着名字，就是雅各、约西、西门、犹大。我们下面后面尤其要提到雅各，他还有妹妹。圣经上没有列出名字。关于耶稣的这些户口本上的这些信息呢，都有历史文献。当然，首先是在我们的新约的四大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四部福音书里边。也有非福音书的一些历史的资料，像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舍写的《犹太古史》，他是公元93到94年左右写成，所以他在第18和20章提到了耶稣。 啊，那么下一个资料就是啊，罗马历史学家的一个叫塔西佗，在他的编年史里边是大概在公元的116年写成哈、啊，他在这15篇44章中也提到基督，然后还记载了被比拉多处决以及早期的基督徒在罗马啊传教的情况啊，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资料，所以一般的现在的史学研究都承认，就是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啊真实的人物。那么耶稣他另外一个发生他身上的真实的事，就是耶稣是被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钉死的，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啊，十字架本身呢，它是一种古代一种刑具，处于死刑的刑具，它特别的流行于古罗马，就是波斯帝国啊、大马士革王国、犹大王国啊、以色列王国、迦太基国等等啊，一般是用来处死叛逆者，或者是异教徒，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没有公民权的人。那有就是罗马公民的话，他们不会用十字架来处死人。那么在当时的社会，这个十字架实际上很消耗资源的，我们看着图片就知道，它一定是要大木头，然后还有铁钉，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实际上十字架和铁钉是反复使用的啊。这个记载耶稣上十字架呢，是首先我们说在四大福音里边有记录，很详细的记录。然后在1961年的时候，然后又发掘出有关就是比拉多为犹太总督的一些证据，他年代的记录为公元的26到37年，那么正好是耶稣传道的那几年。在1968年的时候，那么在耶路撒冷就是发掘了一具尸体，就这个发现这个尸体的脚跟上有铁钉。就发现很好的就是证实在罗马的时候确实是在犹太神地方存在着钉十字架的刑罚，所以他与福音书所描写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细节就是大致相符。好，我们说耶稣他是历史上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物，那么耶稣也是一个完全的神，那这个呢就是耶稣的自我的宣称哈。虽然我们在圣经里边可能没有读到过耶稣直接说我就是神，但是耶稣很多的话都指向他的宣称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16章15到17节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他的门徒之一就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啊，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好，下一段记载呢是在约翰福音的10章24到30节比较长就是总之来说，这个上面就是耶稣告诉他们就说我是基督，然后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在这里呢耶稣就把他自己和父就天父等同起来下一节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25到27节说那时候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人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父的就是耶稣自己，没有其他的人。好的，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呢，然后就说当时的大祭司他们犹太的就是当时掌权的人是有大祭司来掌权，所以呢他们就逮捕了耶稣，然后就审问他，然后就问他就说，你是那当称颂者 就这里指就是指的啊，上帝神。他说你们是那当称颂着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好，接下来耶稣还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好，这人子就是指他自己，全能者又指的是上帝啊，就是指天父。然后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指耶稣说他以后会再会回来。好，审约号之后呢的话是说，你们就是这个是大祭司就对他的审判，就相当于他的陪审团的人了啊，说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思如何？所以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那么他们当时的时候，因为他们受罗马人的统治，所以犹太人他们自己是不能处以犯人死刑的，所以他们一定要交到罗马的总督啊比拉多那里去。好，我们再看比拉多是怎么说的哈。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他获罪的原因是因为他宣称，首先他说我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再把他与父等同啊，然后他又宣称他说他是基督啊，基督的本来是希腊文，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啊，但是在希伯来文里边就叫做弥赛亚。好啊，同时耶稣他又宣称他是人子，就意味着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子，他降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是成为一个救世主，然后他还说他能赐人永生。啊，更有就是耶稣更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所以他这里更强调，就是说你看见了耶稣，你就看见了天父。本来说呢，就说。啊，犹太人其实就他犹太领袖也可以说啊，耶稣你整个就是一个癫狂的人，你说的都是疯话啊，他们完全可以这样诋毁耶稣，然后就是抹去耶稣的影响啊。事实上，耶稣的弟弟，我们说耶稣有个弟弟叫雅各，那么在圣经上就记载他就是这样的，他从开始是不认耶稣为神的时候，他就认为耶稣是一个癫狂的，说的都是疯话。但是呢，事实上呢，耶稣行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神迹，这是人不能所做的，而且只有神才能做啊。我们先来看耶稣的出生。在公元前8世纪，有个先知叫以赛亚啊，他在他的那个预言书里面就写，他就预言了就是耶稣的出生啊。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也叫以马内利，这是以赛亚书所说的。在跟以赛亚同时间的还有一个先知叫弥迦，他的预言书里边就提到了耶稣出生的地方是叫伯利恒，就我们前面的户口本里边已经记载了啊。所以他说伯利恒啊，以法他，所以你在犹大的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 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好，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所以在弥迦书里已经预言到耶稣会必渐尊大，会被全世界尊大，直到我们这个地极。好，那么我们来看，就是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我们这里自列几个比较典型的第一个呢，那就是清水变酒。说的是呢，有一次耶稣的和他妈妈还有他的门徒去参加一个婚宴，然后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没酒了这不是很尴尬吗？所以耶稣就帮他们，耶稣就对仆人说你把那个水倒进那个缸里。好，他们倒进去了以后，然后倒出来的酒呢，然后他们倒出来的就是酒这是一个神迹。好，那么下一个神迹呢是五饼二鱼的一个神迹说的是当时的时候有5000个人是跟随着耶稣到一个山上去要听他讲道。那么到了吃饭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门徒就说那怎么办呢然后就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带了有5个饼有2条鱼。好，耶稣就把那5个饼和2条鱼拿到手里，然后就祝谢了，然后就开始分，然后就让5000人全部吃饱，就烤了5个饼2条鱼。好，那么下一个神迹呢就是耶稣在水上行走说的是有一次呢，耶稣他让门徒让他们先乘船离开，然后自己还留在岸上。那么门徒的船呢，然后到了那个湖上呢，然后就被波浪就非常的颠簸。那么到天要破晓的时候呢，然后耶稣从水面上向他们走过来，所以他们当然是肯定是吓坏了以为是幽灵，他们就又喊又叫。那么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不要怕然后是我。好，你会看见就是说那个在水上的另外一个人，就快要掉进水里的那个人，那个就是彼得他也想试一下，结果他一看见那个凶，他把眼睛一离开耶稣，他就马上就掉进水里，然后耶稣就把他救了起来。好，那我们再看再下一个神迹对不起好，是死人复活讲的是叫拉撒路的人，他死了已经有4天他的姐姐都认为他的身体已经发臭了，但是耶稣来到他的墓前，然后就大声的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所以那个死人就出来了，然后身上还裹着裹尸布，然后耶稣就命令他们说解开叫他走，然后那个拉撒路然后就解开裹尸布就走出就活过来了。所以耶稣让拉撒路就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当时是轰动了耶路撒冷，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群众都看见了这件事情，然后就做见证。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就决定要除掉在那个逾越节要除掉耶稣的一个原因。好，我们在下面就看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受死耶稣自己其实事先就已知道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28到29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就是耶稣实际上就是在十架在就是挂在十字架上以后，必然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我父所教训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就是说耶稣这件死亡就是要在十字架上死亡这件事情是神所安排的。那么下面一段经文就记载就是耶稣是真正的死去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犹太人因为这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就是当时的时候和耶稣一起挂十字架的另外还有两个人两个罪犯， 然后他打断他们的腿了，他们就可以很快的死去哈。好，所以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还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的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好，所以他们确认了，耶稣是已经死亡了。好，我们下面来看耶稣的复活。那么耶稣的复活也是耶稣预先告诉了他的门徒的啊，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7章的第9节啊，就说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啊。然后在另一个场景的时候，耶稣也告诉他们说啊，当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啊，第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为什么忧愁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说的第三日复活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只是明白耶稣要死去，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忧愁。但是他们在三天之后的确看见了耶稣的复活啊，这个是在下面的一段经文啊有记载，这是保罗写的。那么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的希伯来名字，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栋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但却也有已经睡了的，睡了就是已经死去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这个我就是保罗。好，我们看一下啊，耶稣复活在那个路加福音的第24章到36到44节啊，有一段描述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现在看见复活的耶稣，我们是不是同样的反应哈？那经文说，他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与你们从前同在之时所以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以赛亚书和弥迦书啊，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说的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苦，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自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啊。好，然后门徒们一见到耶稣复活的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有巨大的改变啊。我们来看看门徒的改变。那么第一个就是彼得，彼得有曾经发生过彼得3次不认主啊，这个是发生在大祭司审问耶稣的时候。当时的时候有一个使女问他啊，你不是也是和这个人的门徒吗？啊，耶稣彼得就拒绝承认，他说不，我不是哈。然后第二次又有人对他说，哦，你不是他的门徒吗？这次 彼得不但不承认，他说我不是，他还发誓说，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然后到第三个人的时候说，哎，我不是看见你和他在一个园子里边吗？那当然彼得又否认了。这就是彼得的三次不认主的事件。但是当彼得看见耶稣复活以后，那么他就开始传讲耶稣，然后在耶路撒冷创建教会，最后一直传到罗马。他最后在罗马被钉十字架，跟耶稣一样钉十字架而死。啊，下面一个呢是保罗。好，保罗说，他说我是罪人中，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在保罗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大祭司一派的人，所以他参与迫害基督徒，然后追杀基督徒。所以当他在去大马士的路上去追捕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然后他就归向了耶稣。保罗写了新约的大部分的书信，然后他也把福音传到罗马，他最后被关到罗马的监狱，被斩首处死。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门徒的改变，那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我们前面说他认为耶稣是疯掉了，他说都是一些疯狂的话但是当耶稣向他显现以后，然后他就变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最后也是被殉道而死。然后再下一个呢是叫怀疑者多马，这是在圣经里边非常有名的说耶稣开始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呢，多马不在场。好，然后其他门徒就告诉他说他们看见了主复活了。那多马却说，他说我非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了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是不信。然后过了八天，然后耶稣又来了，然后多马在场，然后耶稣就跟多马说那你就把你的指头撑过来摸一摸。所以你看见这张画就是多马在摸耶稣的肋上的那个伤痕，然后他证实了以后，他马上就跪下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就承认耶稣是他的神。耶稣然后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么我们看，然后福音然后在罗马最开始的时候是被打压，然后罗马的皇帝是极力迫害基督徒，要消灭基督教，但是最后耶稣征服了罗马帝国。好，到公元四世纪的时候，那么基督教就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叫或者叫官方宗教吧，照现在的话来说的话。那么十字架这种酷刑就被废除了。你如果现在去罗马去旅游的话，你会看见这就是罗马的梵蒂冈的彼得大教堂，你会看见那个神像就那个塑像拿着一个十字。所以杀死耶稣的这样一个刑具十字架征服了罗马至今。罗马后来又分裂成东罗马和西罗马，所以在东罗马呢，就是这张图片是我们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索菲亚大教堂，这是索菲亚大教堂的原貌，现在是在伊斯坦布尔，就是在土耳其。好，耶稣在升天之前呢，对门徒说，他说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记住，我必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我们说啊，基督教传到今天，我们看见一些事实啊。第一个事实，杀人的十字架成为爱的符号，所以我们会看见医院的那个红十字的标志。那么另外一个事实，到2015年统计，全球的基督徒大约有24亿，大概占全球人口的 31%、更不可思议的事是我们中国，我们中国现在大约有基督徒大概有1亿人，是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地方。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他是真人，他也是真神。耶稣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中心。好的，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耶稣到底救我们什么？那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的圣子那一位。那么当他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是创造过去的那个世界的时候，伊甸园的时候，那么耶稣是在场的。在伊甸园里边，原本是没有痛苦，没有死亡，但是被魔鬼撒旦引诱之后啊，亚当和夏娃那么犯了罪，那么人就开始堕落，那么就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被魔鬼撒旦操控的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痛苦和死亡。好，耶稣要救我们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变成人子，他同时又是圣子，所以他就把这个桥梁建起来了。我们因着信耶稣啊，耶稣就说，那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换句话说，只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回到父那里去。那么在未来的时候，神会重新创造世界，然后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会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好，那么我们现在在世界上这些人啊，都是不信的人，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在我们以前都是不信的人，没有人生下来就信的。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边说，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那么这个世界的神就是魔鬼撒旦，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我们被蒙了眼睛，我们看不见，基督本来就是神的像。那么魔鬼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在启示录的20章的第10节就清楚的说明，就是魔鬼撒旦他们的结局，说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迷惑人的魔鬼会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远。所以魔鬼他是要拼命的死死的抓住人来给他陪葬。所以我们信了的基督徒，这是神给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信了神的人被神称为主的仆人。好，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解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络。好，这也是我们这次啊，这个整个一系列就是分享的一个目的啊。好，可能我们还会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耶稣要救我们啊？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然后来成全这个救恩？我们说因为是耶稣他创造了我们，他爱我们，他爱他的创造啊。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在约翰福音3章16到18节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好，我们看耶稣还有一个教导，这个也是我们可能非常熟悉的，他哈啊，在马太福音的五章43-44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我们说耶稣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也是他行出来的。那么我们看下一段福音怎么说的，这个是说到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事件哈，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赦免钉他十字架的人，然后兵丁就摘叶 分他的衣服，百姓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所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所以我们知道这官府说的也 是真的，如果你是神，如果你死在了十字架上，如果你救不了自己，你怎么能可能救别人？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后来复活了，这是他们不明白的道理。耶稣复活了，神救了他，神也一定会救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他。好，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的话，他说他就是神是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实话，并不是谎言。所以我们是知道这是保罗的他亲自的见证耶稣的复活，所以他要把他这个真道然后传给我们外邦人，就是所有不是以色列的人被称为外邦人。好，我们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耶稣来救我们？我们现在信耶稣，耶稣现在就救我们。我们虽然今生仍然会死去，但耶稣会回来复活我们，把我们带进他重新创造的那个新的世界里，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保证。好，我们现在看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10-11节啊，当他往上去，就是说当耶稣往天上去的时候，他们就是指的门徒，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就我们知道耶稣会再来。好，下面一段经文啊，更是这样说，说那个时候就是耶稣要回来的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所以到时候耶稣会把所有信他的子民都会召聚了去。 然后呢，在我们在约翰的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第二到三节，我们看就说耶稣给我们的准备，在天国的里边给我们准备的家。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说啊，耶稣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吗？耶稣告诉我们，他是道路，因为他说了啊，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耶稣是唯一的通向救恩、通向得救的一条道路，所以耶稣会牵着我们的手走这条路，那么我们就会永远不会迷路。啊，耶稣又说，他说他是真理，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当我们明白耶稣是真理，我们便会脱离这个世界的谎言，我们才能够得以真正的自由。耶稣在说，他说他是生命啊，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我们虽然今生会死亡，但是呢，耶稣会复活我们，让我们猝死入生啊。所以当我们每次听到耶稣的时候，你可能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回应啊。这个问题可能会在你今后啊，不光是这一堂课，可能在你今后每当你听见有人讲耶稣，你可能都会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如何回应啊。如果你通过我们这次的课程的分享，你的心被触动，你接受了耶稣，我们为你感谢神。好啊，我对今天的讲课做一个小结。基督信仰中的永生神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用他的话语创造一切，他是自由拥有、全能无限、信实不变的神，他圣洁公义，必要追讨人的罪，他全然良善、慈爱怜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按照他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担当我们的过犯，又从死里复活，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恩，要使一切信上帝儿子名的人都能罪被赦免，获得永生。耶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基督信仰是基于事实的信仰。好，我给大家留下三个思考题。第一个，如何理解基督信仰是基于事实的信仰？第二个问题，通过诚实的查考，耶稣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可置疑，何以见得？第三个问题，我为什么需要认识神？神子耶稣基督，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好的，我的分享都在这里结束，谢谢大家。